视为神鸟，是空行母的化身，他会将死者的灵魂带上天国。这是因为西藏流行天葬，他们认为天葬实现了肉体的解脱，灵魂的升华，并且将自己无用的肉身来喂食其他生灵，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善业。于是在人死后，会有专门的天葬师将尸体拆解开，放置于天葬台，任秃鹫来啄食。秃鹫不仅能生吞活剥各类动物的肉体，还能把骨头嚼咽一尽。最重要的是，秃鹫屙屎溺尿都在高高的天空，在数千米以上的海拔高度，在翱翔之中，高原强劲的气流把它排泄的杂物风化得无影无踪，干干净净，不让一星渣子洒落地面。即使他自己死亡之时，也要腾空万里，拼命往高空飞去，一直朝着太阳上方飞去，直到太阳和气流把他的躯体消融一尽，不留一点痕迹在世间。他的这些习性为他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产生了崇拜。虽然天葬被西藏人视为神圣之事，但在解放前，天葬师却被视为最低级的职业，甚至连子女都看不起他们。为躲避世人，天葬师多半就在天葬台旁边修个小房子独自居住。但天葬师的生活条件比起一般的人来说算得上是好的，有粮食，有肉，于是一些秃鹫可以从天葬师那里分食一点食物。出于寂寞，天葬师也会有意地饲养一两只秃鹫，久而久之，这些秃鹫就如同宠物一般，能够听懂天葬师的一些指示。铁胆帮看中了座山雕，也就是秃鹫的惊人视觉、嗅觉以及懂人话，于是从西藏捕获了几只座山雕，将其训练成为他们的耳目，为他们打探消息，尤其是追踪某人。这次他们前来神农家，就带了一只座山雕，用它来盯梢刘开山一行。每天刘开山他们在森林底下行走的时候，座山雕就在空中盘旋，将他们的行走路线汇报给吴大八子等人。然而今日座山雕却失去了刘开山这个目标，在空中茫然无措，这令吴大八子等人不觉有几分心忧。他们却不知道刘开山进了暗道了。座山雕虽然视觉和嗅觉灵敏，但对于地面之下的东西是无能为力。座山雕刚刚啄食了几小口小鹿的内脏，突然炸得飞起，吴大八子等人一激灵，一脚踢翻了篝火，三下两下翻出了泥土，将火星子盖灭，抓起了手边的武器，各自找好隐身的地方，进入了战斗状态。一道黑影从他们的头上掠过，吴大八子等人的眼睛尚未来得及适应这无边的黑暗，一时间竟然没有发现有人逼近。不过多年里在深山老林里藏身的本能，让他们很快就发现了后边紧随而来的危险。他们手中的枪很快就激烈开火了，打了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第一个黑影正是冷寒铁。在失去武器又敌众我寡的情形下，他很快做出判断，并不恋战，而是选择36计走为上计。遭到吴大八子等人袭击的正是灰衣人一伙，他们一路紧随冷寒铁而来。无奈冷寒铁身手灵活，而且有了夜视镜，可以在丛林之间穿梭无碍，加上时不时的利用飞索将自己快速移动，因此尽管灰衣人一伙5个人，原来是7个人，被冷寒铁击毙了2人，就合围包抄，却仍无法困住冷寒铁，一直被他拖往了吴大八子的藏身地。灰衣人等一见到密集的枪弹，顿时心头一颤呐、啊！不好，我们中埋伏了。不过他们也是久经沙场之人，遇事不乱，在被打懵了片刻之后，立即做出反应，找好隐蔽的位置进行反击。然而出其不意间，已经被吴大八子他们重伤了一人。论身手，论装备，灰衣人他们都比吴大八子他们高出一截，加上有夜视镜，得以看清眼前的形势，他们很快就占据了上风了。不多时，已经将吴大八子的人马打死2人，只剩下了吴大八子、黑脸曹三儿和鲁撸子，且战且退，快速消失在丛林的深处。灰衣人中有人想要追赶，却被灰衣人喝止：“别追，小心另有埋伏。”他们检视队伍，发现一重伤一轻伤，重伤者被枪击中了脖子右侧的动脉，有血不断地从他的口中吐出，眼见是活不成了。轻伤者乃是腿部中枪，但未伤及筋骨，没有大碍。灰衣人默默地抬起了手枪，一枪击中重伤者的心脏，让其减轻临死前的痛苦，然后双腿并拢，敬了一个礼：日本军礼。灰衣人的胳膊受过2次枪伤，2次都是被冷寒铁所创，第一次只是皮外伤，第二次却深入骨髓。然而他却似乎钢铁铸就的一般，对伤口根本不以为意，只是进行了简单的止血处理，依然加入对冷寒铁的围堵行动。余下的3个人都是渔民打扮，其中年长者刚说出一句日语，便被灰衣人打断了：“说支那语。”年长者诺了一声：“
老五死了，我们怎么跟老六继续保持联系呢？”
灰衣人眼中闪过了一丝凌厉的光芒：“
这笔血债，我们迟早要跟这些支那猪算清。至于老六……”
他停顿了一下：“
联不联系，意义不大。那些支那猪对我们已经失去了利用的价值，现在我们已经拿到秘籍，而他们还在窝里斗，我们完全可以抛开他们自己寻找金典。”
年长者有一点顾虑：“
但我们始终没有拿到那图，再说了，这藏宝的地方机关重重，没有一定的中华之识，恐怕我们破解不开呀。”
灰衣人的眼角抽动了一下：“
那与老六的联系，除了摩斯密码外，还有其他途径吗？还有 暗香，但也只有老五才能察觉到。那你们先用摩斯密码通知老六，告知他老五牺牲的消息，让他尽量留下新的联系方式，哪怕是沿途做标记也好。是，战官。
年长者下意识地敬了个军礼，灰衣人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说过多少遍，在支那的地盘上，要说支那话，叫支那名，不要行军礼。所有与大日本帝国有关的，都要统统忘掉，放弃掉。我们要潜藏到最后一刻，直至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军旗重新插到这个破落国度为止。
年长者苦笑了一下。
明白，长君。不过属下也有一个建议，将能否也请长君不要再提支那二字。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这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对于他们的蔑称，一旦被听到，我们的身份就全部暴露了。谢谢提醒，不过这个低等民族实在侮辱了中华二字，也就算了，就称他们为中国人吧。
年长者合了一下手，随即招呼道：
老二、老四，你们把老五的尸体埋一下。
灰衣人却制止住他们：
哎，大敌当前，别埋了，此地非战场，却比战场更凶险，一切便宜行事。
年长者迟疑了一下，看了一眼同伴的尸体，实在不忍心让他曝尸荒野，沦为野兽的食物，于是说道：
那不如将他抬回营地，与老三、老七一起合葬。
灰衣人嗤了一声：
妇人之仁。
年长者不敢反驳，默默地领受下这一批评，让老二和受伤的老四一起抬起了老五的尸体，朝着他们原来的驻营地走去。约莫半个小时后，森林里响起了一阵类似于敲打木鱼的声音，声音结实有力，然而却被重重的密林所遮挡，无法扩散开去。只有那些最灵敏的耳朵才可能捕捉住这些细微的声音。就在先前吴大八子他们点燃篝火的树端，冷寒铁像一只黑色的大蝉一般静静地浮在树干上，带着夜视镜默默地注视着森林里每一个人的一举一动。极致吴大八子和灰衣人都已经远去，他才轻轻地下了树，如一缕青烟一般消失在丛林深处。坐在一棵足有三人合围粗的大树底下，林从熙从森林里寻了一些野果回来，分与王威义、刘开山等人一起分享。边吃他边问：
刘大当家，你说冷长官两个时辰能赶回来吗？
刘开山似乎藏有沉沉的心事，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对林从熙的问题置若罔闻。林从熙讨了个没趣儿，转向了王威义：
王教授，你知道冷长官的过去吗？
王威义先前重新接收了一次水晶球的催眠，精神好了许多，于是他答道：
略知一二。
古开桥也来了兴趣。
他为什么老是一副冷冰冰的样子呢？是他不会笑吗？
王维义叹息了一声，
哎，说起来呀，冷长官可是个受尽磨难的人呐。
没有人知道冷寒铁的确切身世，只知道他出现在世人的面前时，他尚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衣衫褴褛，神情冷漠，似乎经历过巨大的变故，使得他的心境过早的沧桑老化。他当时所踏临的是西北的某个小镇，镇上民风彪悍，极为好斗，有混混见到陌生人前去挑衅，却被冷寒铁三两下打得抱头鼠窜而去。混混不服，纠结了十余人持棍拿棒的前去报仇，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却成为他们后半生中挥之不去的噩梦。冷寒铁赤手空拳应对十余名混混的棍棒交加，却依然毫无惧色。他全身上下浑如钢铁铸就，一双拳头就是世界上最可怕的武器之一，而他凌厉的杀机让每一个混混事后回想起来都忍不住骨子深处涌出一股战栗。领头的混混不止一次在最后如此哭泣道，
他就是魔鬼呀，天生的杀人恶魔呀。
说完就全身颤抖不已。无人会去嘲笑他，因为能够活着从冷寒铁的拳头下走出来的只有寥寥数人，那都是见识的快而且腿脚伶俐的人，其余的人全部折损在冷寒铁的铁拳之下，一个个不是头破血流就是肋骨寸裂，他们所带去的棍棒则像火柴一般的被冷寒铁轻易折断丢弃在地，或者捅入混混们的腹中。整个打斗只持续了一盏茶的时间，冷寒铁毫发无损，混混们却死伤一地。那一幕打斗的场景震慑住了小镇上的所有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小镇上的居民无人敢再招惹陌生人，哪怕对方只是一个黄发稚童，镇上的武斗之风也渐渐消散。冷寒铁的小镇上大开杀戒，自然引起了当局震动，当地县长派了50余名军警前去缉捕冷寒铁，然而冷寒铁却神出鬼没，军警们将小镇闹得是鸡飞狗跳，却根本抓捕不到冷寒铁。无奈之下，县长接受了属下的一个建议，四处贴出告示，说是抓到杀人凶手的父母，如果凶手不主动投案的话，将拿他的父母来顶罪。这本是一个疾病乱投医的计策，却成功的招引来了冷寒铁。当他走进县府大院时，整个大院全都震动了，那些军警一个一个如临大敌，握着枪，手都在打颤，仿佛被包围的是他们。冷寒铁面无表情，眼睛里却流露着灼热的光芒，这份光芒就像一把熊熊烈火，烧灼着每一个人的心头。随后他见到了他的父母，劈 头散发的被绑缚在柱子之后，看不清表情。旁边则是两把枪顶着他们的头颅。